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4月25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在一个公开场合上说，担心中国改革有后退的迹象。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院新发表的2017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继续忽视人权。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后，立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且会在下个月访问美国。北京中央港澳工作主要负责人韩正说，习近平对一国两制有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战略。
最近这几年呢，香港人都非常感受到了这个经济体。
咁韩正所谓习近平的三新是乜嘢呢？郑宇石是前香港政治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依据他的观察，北京现在更加突出一国、禁港独。详情请收听直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唐伟康星期二4月24日说，中国不遵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已经有损美国的利益。他还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实际开紧倒车。唐伟康是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作出上述表示的。目前正值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批准对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入口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计划，北京随后都宣布对美国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唐伟康在现场对商界和传媒表示，从美国角度而言，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合同的。他还说，实际上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美国人感到中国近年的经济改革开放方面的进展停滞，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事情可能实际上在倒退着。唐伟康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取得某些经济成果，令人滋生一些想法，认为中国可以无视世界规则。他说，非但如此，中国领导人甚至宣扬一个不透明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可以合法替代一个自由公平、人人可以参与的市场。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院新发表的2017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继续忽视人权。美国在中国践踏人权的问题上必须更加强而有力地发声。同时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说，2017年对中国人权来讲是尤为凄凉的一年。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国家羁押中死去，到对人权律师、宣道者和他们的家人的持续骚扰，到政府拘押几十万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继续加大，和平表达、结社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空间继续萎缩。南韩总统文在寅将在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后，会立即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且在下个月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南韩政府星期三说，南韩国家保安室室长郑义容星期二在访问美国期间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双方围绕在27日南北韩首脑会谈后，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谈前举行美国和南韩的首脑会谈进行了磋商。南韩总统府秘书尹永灿在记者会上表示，郑义容和博尔顿仲就两国总统在两韩首脑会谈之后通电话沟通达成一致的意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预计很快就会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并且赞扬金正恩很开明、很值得尊重。 川普星期二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话，佢哋直接话俾我哋听，佢哋希望尽快举行会谈。我哋认为你咁样做系对全世界都系一件好事。川普仲话，我哋要睇下结果系点样。佢仲重申啊，佢同北韩如果谈唔成嘅话就会放弃。不过佢强调，佢认为大家系有机会做出好特别嘅事情。美国川普政府正考虑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为美国驻南韩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空缺。较早前，白宫宣布过任命即将退役的四星上将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多家传媒星期二引用多位政府官员的话讲，国务卿人选冯佩奥向总统请示更改任命哈里斯，认为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誓言要努力寻找同法国的共同点，联合应对伊朗。不过，川普总统未有承诺会继续留低在伊朗核协议内。他较早前称呢个协议是一个疯狂、荒谬的协议。
This is a deal with decayed foundations. It's a bad deal. It's a bad structure. It's falling down. Should have never ever.
川普总统在白宫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办的国宴上，再次批评了这个冻结核伊朗计划的协议，说他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及其煽动地区不稳定的企图。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很可能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而且他的财政部长鲁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几日内就会动身前往北京和中国进行谈判。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核准陆军中将钟真根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涉嫌在多伦多一处行人道上揸车撞死十个人并撞伤十五个人的驾驶者，星期二被控犯有十项一级谋杀罪和多项企图谋杀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认为中国夸大军演为加大施压蔡英文。我们会报道川普总统说美国财长鲁钦将会率团访问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可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政府针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采取的贸易调查及行动，以及对中国投资加强审查和限制的举动，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担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中国政府推动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可怕的战略计划，将会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形成威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罗斯在一个由商务部主办的活动当中对美国的纺织业界高层说，中国一再窃取技术的行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不会消失。罗斯又警告纺织业界的代表说，中国甚至会审查美国的专利，并且在中国申请，以阻止专利合法持有人在中国销售他们的专利。罗斯部长说，业界在产品出口的时候还应该保护自己的资产。川普政府近期加大对中国贸易不当行为采取行动的力度，虽然他的关税方式引发了争议，又招致报复，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但是他所针对的目标正是美中贸易关系一个长期的顽疾。川普政府认为应该要对中国长期盗用知识产权的做法采取行动，但是川普政府就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不当行为进行的301条款调查以及关税惩罚动作，导致双方紧张加剧。罗斯所讲的可怕的中国战略计划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强国战略的行动纲领，但是中国的这个从制造大国变身成为制造强国的战略，近日在美国引发越来越多关注，并且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担忧。罗斯所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国产业政策会进一步威胁美国的知识产权。罗斯说，中国制造2025关乎所有的热门产业，从航天、电信、机械人到人工智能以及电动汽车。 商务部长罗斯话，佢哋真正想要嘅系将从今日嘅传统产业，例如钢铝同纺织服装业当中获得嘅巨大贸易盈余，用于半导体研究，或者你能够想象到嘅各种研究。全部政府在針對中國強迫美國公司轉讓技術的301條款調查之後，提出三方面行動，除了施加大規模的關稅，還包括對中國的投資設置限制，以及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川普計劃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並且發布了徵稅商品清單之後，中國隨即已宣布對同樣規模的美國商品徵收關稅。川普随后表示将会追加1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仲未发布1000亿美元征收中国商品的清单。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说，500亿美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针对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计划当中的重要产业。美国财政部计划在下个月发布关于限制中国投资的计划。中国虽然限制了对海外娱乐业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但支持中国公司在海外收购高科技的公司。美国收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川普总统亦亲自介入收购案，阻止中国对美国技术公司的兼并。罗斯在发表演说当日，川普总统在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期间就说，他将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在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商谈贸易问题。据悉此行将会有财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人。分析将此行视作为川普希望为贸易战灭火的最明显的信号。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二说，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希望此行能够同中国方面就缓和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期间间歇透露，应中方的要求，他将会派遣财长鲁钦等多名高级官员以及顾问前往北京。他对美方此行和中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同时警告说，北京若然是不兑现开放市场的承诺，美国将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征关税。川普总统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作为是他的朋友，并且对中国领导人近期有关进一步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放松进口汽车限制的讲话感到高兴。他认为两国有很大的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仍然是面临着重大的障碍。同财长鲁钦同行的还将会有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际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以及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川普未有提及到经贸官员以及是顾问访华的具体日期，但是《华尔街日报》援引其他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美方代表团或者是在5月3号或者是5月4号启程。美方代表团成员的构成反映了川普政府内部在贸易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分析人士通常认为，鲁钦和库德洛倾向支持自由贸易，不赞成以关税手段解决贸易争执，而莱特希泽以及是纳瓦罗则是被视作为是强硬派，建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面采取强硬路线。华尔街日报从消息人士方面是获悉，鲁钦原本是计划单独前往北京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会谈，刘鹤在今年两会前夕被派是率团到美国，习近平希望他最信任的经济顾问能够说服美国同意重新启动被搁置的双边对话，但是那一次的访问并不成功。川普在刘鹤和美方官员以及是商界领袖会面的同一日宣布了钢铝关税的决定。川普总统执意施行钢铝关税，导致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辞职。中方一直是寻求通过对话机制解决贸易纠纷，但是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是在通过对话拖延问题。川普就任之后不再沿用之前的对话机制。川集会之后，双方同意就经贸问题推动北日计划，并且在该个计划结束的时候举行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但是那次的对话因为双方有根本分歧而失败，美方后来各自对话，并且加大对中国的贸易行动。美国商务部依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钢铝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并且被认为主要针对是中国钢铝过剩产能。 美方认为中国大量对外倾销钢铝导致价格的扭曲，美国钢铝制造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打击，造成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川普总统决定对所有的钢铝进行征税，引发的争议，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此举伤害了盟国的利益。川普政府随后同意有条件对主要盟国的钢铝产品免征关税。中国针对美国对钢铝产品设定的关税施以同样的规模的报复，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猪肉、苹果以及是坚果等征收关税。而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就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而进行的调查结束之后，川普决定是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贸易代表发布征税商品清单之后，中方随即发布了报复性关税商品清单，其中包括美国大豆以及小型波音飞机。川普随后建议加征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双方关系日益紧绷，外界担心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或者将难免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宣布金融改革计划被视作为是缓和矛盾的举动，虽然中方表示这些步骤是按照原有的计划推进，与当前贸易纠纷是无关。美国农业部是忧虑给予川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川普曾经表示保护可能因为关税战而面临的困境的大豆种植者的利益，但是并不是件易事。中国同样不愿是矛盾激化，分析指出中国若然不进口美国大豆，将难以满足他们巨大的需求。而此外，中国亦都无法对川普加征关税的1000亿美元商品作出相同程度的回应，因为中国从美国是没有进口那么多的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未发布1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的清单。而此外，美方就301条款调查的三方面行动当中，还包括对中国投资设限，预计财政部将会在下个月发布限制中国投资的细节，这一方面的动作亦都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川普派高层经贸官员以及顾问访华被视作为是希望缓和紧张关系的显著举动，一些市场分析认为双方有可能是通过谈判避免关税，虽然这样的谈判可能要长达数个月，并非朝夕就会得以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上个礼拜在泉州外海的实弹演习，被中国官媒和官员称为是对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这个是中国为加大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一部分策略，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刻意夸大宣传，但是台湾海峡不至于立即爆发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任的卜瑞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关于北京当局是否借军演发出信号的问题表示，这一次军演是经过长时间的规划而不是临时起意，但它会引起媒体注意的是由于政治因素而被刻意操作，因此必须将它视为北京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卜瑞哲说，即使这个军演被过度渲染，他们亦都必须将它看成是中国在对台湾施压，对台湾发出信息，这个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发生战争，一点都不是，没有人想要战争，包括中国在内。不过这个是中国对蔡英文政府正在进行的策略的一部分。至于军演是否亦都对华盛顿发出信息，卜瑞哲认为即使原来没有这个意图，现在亦都变成有这个作用了，因为有人将它这样操作。卜瑞哲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有巨大的过度反应。卜瑞哲同时亦都对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俭最近提到台湾旅行法威胁美国一中政策的讲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一中政策必须由美国自己来定义，他不单止有弹性，而且还会考量中国对台湾的作为而定。卜瑞哲说一中政策是由美国根据情况来加以定义，它是有弹性的，经过一段时间而演变至今，而且还会继续演变，而且美国也必须将中国对台湾的作为考量入去。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号以及19号分别就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水域的实弹演习以及空军绕岛巡航的问题发表声明时，都强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台独的立场。马晓光说，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及行径。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够低估中国捍卫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决心及能力。台湾陆委会说，解放军18号在福建沿海进行例行性小范围军演，还刻意加码遣派军机在台海周边训练，但北京当局却将其刻意操作对台湾施压骚扰，企图挑起台海两岸及区域紧张，并操作舆论渲染其特定政治目的。台湾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决心绝不屈服于任何武力威胁或理由。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之际，有美国和法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欧盟与中国目前在贸易和一带一路问题上的分歧，将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国纳入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4月24日发表的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主任沃尔特·洛曼以及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尼海的评论文章。文章当中说，考虑到法国和美国的价值观以及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高度重合，双方有必要加强彼此之间以及彼此盟友之间的战略沟通。文章当中说，美法两国应该是在中国政策上发出明确而且一贯的讯息，虽然欧洲能够广泛认识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坚定承诺，但是在日常的沟通当中，欧洲人有时候分辨不清美国到底是将中国视为地区秩序的一大挑战，还是看法相似的合作伙伴。在今年的1月，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中国，这位年轻的法国总统向西方世界，特别是川普政府发出的讯息似乎是，法国和中国有很多重大的议题上面有着更多的共识，比如是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以及是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马克龙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赞赏，他当时表示法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在一带一路当中扮演领先的角色，虽然他亦都警告说一带一路的努力不应该是单向。不过马克龙对中国的看法在法国国内正在是越来越受到质疑，一些人认为马克龙拥抱中国的速度过快，批评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以及人权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关注太少。马克龙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之前，有德国媒体披露，除匈牙利之外的欧盟27个成员国驻华大使联合发表报告，批评一带一路和欧盟秉持的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排斥其他国家企业参与，拒绝履行欧洲国家在公共服务项目上的透明原则以及环保、社会福利标准。国家利益的文章作者建议，西方国家应该是更好地辨清敌我，川普政府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在贸易上的一些做法，有些时候容易让欧洲国家混淆美国与威权主义中国在本质上的区别。文章当中说，如果问题出在中国身上，这样美国应该是和盟友以及是如何解决问题上面找到共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因为这个同时亦都打击盟友。文章最后还说，美国和法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价值观，两国应该提升印太战略的协调与沟通工作的层级，并且将它常规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太平洋东南部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又称大溪地的一对母女发出了一份公开声明，抗议中国驻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帕皮提的领事馆无视驱逐通知，拒绝搬出他们名下的一个房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76岁的李雅珍2007年将她的一座位于帕皮提市郊居民区的法式殖民风格楼房租给中国领事馆。房主说，租任合约规定这座楼房只作居住使用，但中方没有遵守合约，擅自将楼房改装成领事馆的办公楼，还在楼顶安装了卫星接收器。2017年7月，李女士对中国领事馆下了逐客令，她的代理律师说，中方同意将在2018年2月28号前搬出李女士的这座楼房，但在截止日期后，中国仍然没有搬离，而是提出了要购买这栋房产，李女士没有答应，并退回了中方在截止日期之后汇到她账户的房租。中国领事馆还拒绝李女士检查房屋的要求。李女士的女埃娃比东在社交媒体面书上刊登的一封信件显示，中国领事馆2017年4月在一封写给李女士的信中警告说，必须提醒你，一旦租用你的房屋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如果任何人希望进入领事馆，这个人必须得到他们领事馆的许可，否则这样的行为将违反国际法。这封信还说，他们的领事馆将通知波里尼西亚政府和高级专员，他们相信这些人会迅速过问。法属波里尼西亚拥有有限的自治权，法国负责这个海外领地的外交、国防和司法事务。李女士的女比东在4月的一次采访中对新西兰电台说，法国政府驻波里尼西亚的高级专员勒内告诉她，没有法庭和法官会愿意受理她的申诉。报道说，勒内还建议比东的母亲接受中国方面的购房提议。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在新西兰表示，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亦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奉行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李女士的女儿在请愿网站 change.org 征集签名，希望法国政府出面干预，要求中国领事馆搬出她母亲拥有的住宅。这一项请愿目前已经征集了4300多个签名。对塔皮提当地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在2017年批准将帕皮提市中心的一片土地长期以优惠价租给中国领事馆，希望中方能够就此搬出向李雅珍租用的民宅，但是中国方面没有接受法国政府的提议。中国驻帕皮提领事馆4月21号对美国之音表示，领事馆正在就此事准备一份正式声明。领事馆代理律师玛丽埃夫提米耶斯皮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比东代表他的母亲在2018年4月13号与中国驻帕皮提领事馆馆长领事沈志良达成谅解备忘录，双方表示同意允许领事馆继续租用，直至2018年8月31号为止。但备忘录同时表示，如果中国领事馆在8月31号仍未搬出这一间住宅，将每日交付赔偿30,000太平洋结算法郎，约合1930元人民币。代理律师在一封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领事馆上一任馆长领事与李女士的关系非常好，他对李女士的女儿的态度感到震惊。这名律师证实，法属波里尼西亚此前提出要帮助中国领事馆进行另外的选址安排，但选址的位置不适合领事馆的活动。这名律师还说，中国领事馆安装卫星天线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玛丽布拉迪4月20号在网上新闻杂志《外交学者》发表文章说，中国在塔皮提的领事馆占用民宅事件体现的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扩张正在使这个地区的国家付出代价。布拉迪说，中国企业对法属波里尼西亚大塔希提岛的海产品市场有大笔投资，获得了当地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让步和优惠。另外，在旅游胜地莫雷亚岛和波拉波拉岛，中国海航集团亦都有酒店项目投资，法国政府还希望海航集团在酒店、高尔夫球场和廉价航空等项目上进行更多投资。 布拉迪在文中猜测说，中国领事馆需要在李女士拥有的那一套住宅上安装的卫星接收器。布拉迪说，中国今年计划发射18颗北斗3号卫星，这些卫星将能够为中国军方提供导弹定位和定时能力。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国际机联严重关注中国六四天网创办人王岐在狱中的健康状况。北京对美国的高粱下重手，中国的高粱进口商就请求当局通用。美国联邦法官裁定不可以废除追梦者暂缓递界保护。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际记者联盟发表声明，对被关押的中国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王岐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注，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他。据王岐的母亲85岁的普文清日前在写给中共中央巡视组的书面材料中说，王岐罹患多种严重疾病，包括新月体肾炎、肾功能衰竭、高尿酸血症，被关押期间出现脑水肿、脑萎缩、冠心病、心率失常等严重疾病。普文清在材料中写到，王岐目前全身浮肿，病情加重，被关押之后体重下降20多公斤，他担心他的仔会病死在狱中。王岐2016年年底被关押，他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机密，至今已经500多日。一些中国高粱入口商请求北京对已经装船出海的美国高粱免征高额反倾销保证金，这些公司正急于将已经在海上驶向中国的货物折价出售。在美中陷入贸易纠纷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从4月1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高粱征收高达178.6%的反倾销保证金，高粱用于饲料和酿酒。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令川普行政当局继续执行对大约80多万名的非法移民暂缓递界的保护。这些幼年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被称为追梦者。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贝兹制止了川普总统结束幼年来美暂缓递界计划的努力，并裁令国土安全部自从这项计划2012年成为法律以来第一次开始接受新的申请。川普总统提名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人选在参议院确认方面可能遇到麻烦。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共和党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就白宫医师海军少将罗尼杰克逊的资历表示担心之后，参议员推迟了原定在今日星期三举行的确认听证会。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年来首次达到3%，美国股市星期二下午大幅走低，主要债券收益率上升令到大型营运的公司更加担忧。他们警告说，营运成本增加会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每日浪费半公斤食物。佛蒙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2007年到2014年期间，美国人每日浪费136,000公吨的食物，相当于1,200万公顷农田的收成，或者说是美国所有农田产量的7%。这项研究另一个发现是，饮食健康的人，也就是食水果和蔬菜比较多的人，浪费的食物最多。布殊家族的发言人说，前总统老布殊患有生命危险的血液感染之后，治疗见效，正在恢复。今年93岁的老布殊曾经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他星期日早上入住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加州野生动物官员说，他们新近揭露一宗跨国走私植物案件，一些南韩人和中国人在加州北部偷挖多肉植物卖到去亚洲的地下市场。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一个法院的法官星期二判处葵昌上学的一名华裔高中生4个月监禁。18岁的陈奥文是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克拉克斯堡高中的学生。 田纳西州田纳什维尔市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他涉嫌星期日早上在当地一家华夫饼餐厅开枪杀害四个人，一名顾客奋不顾身地夺走了他手中的步枪，避免了更多的伤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2018全球新闻指数出炉，中国倒数第五，北韩垫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北京的港澳高官推介《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影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中央港澳工作主要的负责人说，习近平对一国两制有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而另外，澳门特区官员应邀观看据称已经下架的影片《厉害了我的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说，中国的现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韩正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澳门官员时说，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内地和港澳合作以及推动港澳发展有一系列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战略。他又说，习近平极大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战略和政策。韩正所谓习近平的三新究竟是什么呢？郑宇石是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依据他的观察，北京现在更加突出一国、禁港独。
所以近这几年呢，香港人都非常感受到了这个。
郑宇石说，最近几年来，香港人深切感受到政治气氛勒紧了很多。2014年之后，北京和特区政府都不再讲民主化、政治改革这议题，并且对香港和澳门非常强调一国，非常强调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甚至要推动23条立法。他说，所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大概就是收紧香港的政策，强调一国，不再强调两制。刚退休的中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近日在香港公开活动时表示，港独不是言论自由，并且说，香港人有责任维护中国的国家宪法，不能够准许反华势力利用港澳牵制压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他又说，港澳是中国和反华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今年四月初，香港多个团体在清明节时候纪念六四期间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中共港澳官员近日在香港的演讲期间特别强调中国宪法当中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论述，引发了近日港澳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激烈交锋。4月24号，北京驻香港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就说，结束一党专政是一个伪命题。他说，中国宪法里面并没有一条讲一党专政，又说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他又认为在这个制度是行之有效，又质疑为什么香港人有人设置伪命题，企图改变内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对美国之音说，
国家宪法是这样写的嘛，我看看
刘瑞兆说，中国国家宪法是这样写，他看和习近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苹果日报就说，王志文以白马非马，否认一党专政。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戴耀廷发表所谓的港独言论之后，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教职。同样最近亦有人提出，支持结束一党专政的人能不能够参选议员，是否应该要被法律追究。对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月24号就说，很难具体保证叫这个口号的人是不是会有法律后果。林郑月娥又说，一切将会依法办事。郑宇石就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政府的高官一定要呼应北京。
大家也总得呼应啊，你总不能违背中央的意思啦。
郑宇石说，他们一定要呼应，你不能够违背北京的指示。当然，林郑月娥有他自己的考虑，例如23条立法，林郑月娥就很明显地希望一拖再拖。而同时，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评审标准近日又引发了争议。林郑月娥日前说，教科书要用字精准，无可厚非，又说外界不要过分敏感。 香港教育局的评审最近认为，香港历史教科书一直沿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及香港位于中国南方这些写法是不恰当，应该去修改。不过有舆论认为，历史教科书用语被修改是北京在背后出手，从学童教育开始建立爱国的历史观。据报道，澳门官员在北京期间，国务院的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就邀请他们观看了据称刚刚下架的影片《厉害了我的国》。据维基资料说，这部电影记述了中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影片其中介绍了港珠澳大桥等宏伟的建设工程。对于这部影片下架这个讲法，有媒体曾经引民间的舆论说，不比播还是低调，妖孽者二节，美帝卡住大脖子，还是小平同志高，韬光养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三发布了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80个国家当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持续排在第176名，位列倒数第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总部设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越来越趋近于当代版本的极权主义。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中国大规模使用新科技，令到审查以及监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国记者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工作，普通的公民仅仅是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私信分享内容都可能入狱。报告说，中国目前拘押了50多名专业以及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很多人是受到虐待，缺乏医疗护理，生命堪忧。报告列举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经获颁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刘晓波以及是意见博客作家杨同贤为例，他们二人去年都因为是癌症去世，在监禁的期间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一日之前，世界最大的国际性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盟发表声明，对目前正在是被中国拘押的六四天网站发起人王琦健康持续恶化表示严重的关切。据他85岁的母亲说，王琦罹患多种严重疾病，近来全身浮肿，病情加重，他是担心他的儿子会病死在狱中。中国最新一宗因言获罪的例子就是江西网络作家叶启明。这位36岁的网络作家据报因为涉嫌寻衅滋事，在这个月中被刑事拘留。他的哥哥从警方处系证实，叶启明是因为写文章被捉，而之前他发在网上的文章经常被删除，而他本人亦都多次被国家安全人员约谈。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是输出压制手段、信息审查系统、互联网监控工具，试图建立一种在他们领导下的新世界媒体秩序。这种国家控制新闻以及信息的中国模式，以及是公然打压所有形式公民抵抗做法，正在是为亚洲其他国家效仿。特别是在排名175名的越南、排名142名的柬埔寨。报告说，中国模式的影响亦都波及到排名140名的泰国，而马来西亚是排名145名，以及是排名151名的新加坡。无国界记者汇集的信息显示，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各上升了三位，分别排在第70位以及是第42位。该组织说，这两个地方都要对抗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力，虽然方式是不同。在去年四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台湾设立了第一个亚洲分支机构。该个组织秘书长德勒雅表示，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地区。德勒雅说，他们原本计划是在香港设立这个分支，但是无法确定该个组织的活动是否能够得到香港的法律保障。他们亦都担心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监控。2018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说，亚太地区仍然是全世界侵犯信息自由最严重的地区。在180个国家当中，北韩的排名依旧垫底。报告说，智能手机近来在北韩普及，遗憾的就是国家对通讯以及内联网的严苛管控亦都相伴而来。 北韓中央通訊社是該個國家媒體唯一授權的新聞來源，僅僅是閱讀、觀看或者是收聽外國媒體都可能被投入集中營。在世界其他地方，報告表示中東、北非地區的媒體自由度下降最為嚴重，敘利亞第117名以及是也門第167名的持續戰爭，埃及排名161名，沙特阿拉伯169名以及是巴林第166名的恐怖主義指控，都令到該處成為了新聞工作者而言最危險的地區。報告亦都指出，對媒體新聞工作者的仇恨在增加，政治領導人公然顯露這些的敵意，不單止是威權主義國家的政治強人，越來越多的民選領導人不再將媒體視為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基石。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报告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著称的美国新闻自由指数比去年又下滑了两位，位列第45名。乐于抨击媒体的川普将记者称作是人民的敌人，斯泰林亦都曾经用过这样的讲法。无国界记者每年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榜的名单，北欧国家常年是居于榜首，挪威连续第二年被评为是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前，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尼泊尔外长贾亚利之后的记者会上，向印度发出邀请，说要打造一个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印经济走廊。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朱乐的报道。
中尼两国外长在会谈后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达成共识，将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在口岸、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讯等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合作，打造中尼之间立体大通道。王毅表示，中尼之间的立体大通道将为可能建设的中国、尼泊尔、印度三边经济走廊创造条件。中尼印三国应打造跨越喜马拉雅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对于中国发出的这个邀请，印度的观察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于中国强势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举动，印度一方面表现出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又苦于无以应对。实际上，中印尼经济走廊的概念并非首次被提出来。早在2015年5月，莫迪总理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就向其提出过建立中尼印三国经济走廊的倡议，并得到了莫迪的积极回应。2015年7月，印度外长施瓦拉吉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王毅会面时，亦都表示印方对中尼印经济走廊倡议持积极态度，愿通过建立联合工作组探讨和推进这个进程。然而自那个之后，中印双方关系却逐渐趋冷，印度对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表现出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情绪在去年的动乱对峙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使到两国关系触及近20年来的最低点。印度方面已经反复表态过，拒绝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尼印经济走廊的规划亦都就停滞不前。进入2018年，中印关系出现了明显回暖的趋势。4月24日，印度外长施瓦拉吉将出访中国，参加上海经合组织的外长会议。据印度经济时报预测，中国外长王毅将在下个星期的会议期间，向施瓦拉吉重提中尼印经济走廊的倡议。印度国防研究分析学院的副研究员辛格认为，中国会试图说服印度参与到这个三国经济走廊的建设中，但他们中方不会成功。辛格给出的理由是，印度已经拒绝了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且在没多久之前再次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印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损害了印度的主权，而中方提出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将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如果印度现在表示支持这个项目，无异于自我打面。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印度。 在内政外交方面受到印度的钳制。近年来，尼泊尔为了摆脱这种对于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性，开始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2014年年底，中尼两国就青藏铁路从西藏日喀则延伸至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达成协议，此后将这条铁路线继续延伸到加德满都和尼印边境的佛祖诞生地。南披尼的讲法亦时有所闻。另外，中国西藏航空公司和尼泊尔合资成立的喜马拉雅航空公司已经在2016年进行了首航。因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而受到影响的两条中尼公路亦正在进行修复和扩展工程。今年年初，尼泊尔国内网络在中尼边境处一个光纤连接点接入中国宽带，从而结束了印度在尼泊尔互联网接口端的垄断地位。对于中国这些强势跨越喜马拉雅的举动，印度方面的担忧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印度金达尔国际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教授潘卡吉贾在接受日经亚洲观察的采访时表示，印度如果使中国人大举进入尼泊尔，进而向印度边境推进，无异于将印度北方腹地暴露给了中国。印度另一方面的担忧是经济上的。贾教授认为，印度与中国的贸易现在已经存在着将近500亿美元的逆差。中尼印经济走廊将会使更多的中国廉价商品通过第三国进入印度。这个对印度政府正在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努力是毫无益处的。印度专家的这一类思考方式源于印度长期以来对于南亚势力范围的习惯思维。同时，对于中国势力在这个地区的强势推进，印度又缺少了一个长期的应对策略，或者说未能够做出策略上的调整。因此，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印度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而不是与时并进，有时甚至是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同中国资本进入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国时一样，印度对于尼泊尔开始向中国靠拢时的第一反应是封堵，继而操纵尼泊尔国内的政治，扶植当地的亲印派上台，以扭转尼泊尔的亲中趋势。2016年7月，亲印派总理德乌帕上台之后，旋即宣布终止或者搁置多项前任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项由中国各州霸集团投资25亿美元的水电站项目。不过，正是这种急于操控邻国政治的习惯性策略，造成了邻国政治精英和民众以更大的反弹来摆脱印度的操控。斯里兰卡如此，马尔代夫如此，这次的尼泊尔亦如此。2017年年底的尼泊尔大选，亲中派的奥利再次当选总理，而他上台后立即就宣布将重启水电站项目。4月6日，奥利将其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国家选择为印度，这个本是他向印度示好的平衡外交举动，却受到了印度的当头棒喝。当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告诉奥利，你可以选择将水电站项目交给中国公司，但印度不会从那些水电站购买电力。尼泊尔和印度存在着贸易逆差，亦都没有多少的工业产品用来出口。尼泊尔希望借助境内喜马拉雅山南麓丰富的水利资源，发展水电项目，将自己打造成南亚经济的储电池，一方面减少对印度燃料进口的依赖，另一方面以电力出口平衡对印度的贸易逆差。而印度的经济发展正遭遇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樽颈，这个本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却落得如此尴尬的境地。尼泊尔计划在境内修建几座大型水电站，其中只有两座包给了中国公司，而其他的水电项目仍由印度公司承建。尼泊尔这样做的初衷，一个是源于不愿意过度依赖印度的平衡外交政策，第二是因为印度公司的建设速度确实不能够与中国公司相比。印度担心中国对其邻国的渗透，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中国抗衡。 印度唔愿意接受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合作，而中国又十分任性的高举一带一路大旗。对于印度来讲，中国的行为有些咄咄逼人，而对于中国来讲，印度的态度又过于迂腐。目前看来，两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将在这样的状态下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如何将两国在南亚地区的角力转化为龙象共舞，观察家表示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报道。
军事、医疗、司法、管理、教育，人工智能正在在这个行各业里面改善了公众的生活。有一本既被科技从业者认可，亦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科普读物《终极算法》，讲述了人工智能正在怎样改变社交、科学、商业甚至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一本由华盛顿大学电脑学教授佩德罗·多明戈斯撰写的书籍有不少著名的粉丝，包括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斯密特。今年初，终极算法的读者群又增加了一个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习近平新年献词的视频中，他身后的书架上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一些经济学、文学作品外，还有关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书籍，包括多明戈斯的《终极算法》。日前，多明戈斯在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的访问时表示，习近平读他的书使他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去年七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计划在2030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打造1500亿美元的本土产业。中国三大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此外，还有很多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人工智能公司，例如去年刚完成 C 轮4.6亿美元融资的旷世科技，专注于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还有 A 加仑融资4000万美元的深鉴科技，专注于芯片。人工智能在中国已经被应用于司法和社会管理。据商业媒体 Jumpstart 报道，中国内蒙古的一座监狱已经将旷世科技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管理监狱，提升监狱安全和管理效率。同时，公路、机场、车站甚至居民小区都大量安装摄像头，警方从这些摄像头中获取大量的数据，不单止可以应对突发事件，更能做到提前预测人群可能在哪里聚集。多明戈斯表示，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的人对于人工智能有不同的预判。美国加州硅谷的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人工智能保持乐观，而欧洲人则更多保持悲观情绪，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难以为人所控制。至于中国和俄罗斯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多明戈斯表示，不幸的是，中国和俄国更多的看到是人工智能在威权而不是自由主义方面的潜能。习近平和普京会问自己，我们能够拿这些科技做什么呢？多明戈斯认为，欧洲和中国相比，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甩队。多明戈斯说，未来公众可能会生活在一个中国主宰的世界，未来世界可能名义上不受中国控制，但实际上却是因为虚拟世界被中国统治。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政治学教授韩博天在其新著《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中亦都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在与香港端传媒的专访中，韩博天表示，人工智能契合共产党的科层制度和他的组织原则，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实施全面监控、控制、引导、审查等，新技术对共产党来说是完美的控制工具。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